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邀请到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现在在美国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求学，并且开拓教会的龙翔恩牧师。我和龙牧师大约在3年前初次见面，后来陆续在线上交流，参与一些服事。虽然只见过一次面，但在我心中其实早就把他当作多年的挚友。龙牧师不论在个人生命服事历练，还是神学素养上，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欣赏。今天很高兴能够访谈他。龙牧师你好。
你好董牧师。
我想我们第一次见面大概是2-3年前在 Boston， 对不对？
对对。
我去 Gordon Conwell 找一个朋友啊，张孝敦，然后他带我去一个华人的学生祷告会，第一次认识你。但是那次短短的几分钟聊一聊，就觉得哇，很多收获。后来我们又在一些场合一起服事，在线上服事。那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跟你多聊聊。可不可以请你很简单的先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过去服事的旅程？
好，谢谢嘉华兄。我的名字叫龙翔恩，意思是龙的传人，降服于主的洪恩。声明一下这个、wow. 声明一下，名非本名，但是姓是真姓。
OK，
我是一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家庭教会的牧师，是一名85后的牧师。我1985年生人。我有一个太太，两个孩子，目前在美国学习神学。过去10年，我主要是在北京西安教会参与牧会，以及基于西安这个平台和网络参与不同层面的服事。西安教会是创会于2007年，因着主的恩典和大能，仅仅在10年的时间，这个教会就迅速的成长为一间具有一定的规模，还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中国城市新兴教会。那我自己是在2010年的时候加入西安的教牧团队的，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安立了牧师。那我在西安的体系里面参与几乎各种不同的教会的服事，有敬拜的事工，有教导讲道，有门训牧养、城市职堂、神学教育和宣教动员等等。当然我的很主要的一部分精力也是投入到大学校园的事工，还有更宽泛的下一代的事。那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我是在国内的这种对教会的逼迫加剧的情况下面，教会出于策略的调整，就把我很紧急的拆到海外，一方面让我有机会继续我的神学深造，另一方面也是配合国内教会的发展，尤其是应对一些比较极端的逼迫的情况。所以我也是特别蒙主的恩待还有带领，所以去年我在 Gordon Conwell 我现在所在的神学院完成了神学硕士的学习。然后今年秋天会在惠顿开始我的神学博士的学习。
OK， 很年轻的中国大陆下一代的传道人。那我也知道说在中国大陆下一代的传道人当中大概有两种背景一种就是他可能自己就是新二代，一种是自己大学或者是生命历程当中信主的。翔恩兄， 你是属于哪一种？你是家里就是基督徒，还是你是后来才认识基督信仰？
我是我们整个大的家族里面的第一代第一个基督徒。
怎么说？
所以当我回顾我自己的一个信主的或者属灵的旅程的时候，真的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相信只有上帝不可思议的恩典才能够让生命经历一个不可思议的翻转。我就是这样，所以我是从龙的传人对吧，到主的门徒，从无神论者到一个教会的牧者，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到一个福音主义者，几乎是180度的巨大的翻转。所以我回想我的生命的故事的时候，可以用一节经文来囊括。这些经文是以赛亚书的1章18节，那个地方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很有意思一段经文，就是两组颜色的对比，
嗯、
对吧、
嗯？
这个朱红和丹颜是古代最深最深的红色，这个是象征着上帝的百姓悖逆的以色列，他们深重的罪恶。雪白和羊毛是古代最白最白的颜色，这个表示的是上帝全然的赦罪和洁净。嗯、但是这里的红色呢，其实对我个人而言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overtone， 一个弦外之音或者 double meaning。就是红色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的象征颜色，对吧、
嗯、
我的成长背景就是我是来自一个红色国家的红色家庭、
嗯、
就是我们家、我的父母也是一辈子的几乎一辈子的党员，然后我的祖辈也是党员，我的外公是、1949年之后第一代的警察，所以我从小是听我外公在东北的这个大兴安岭啊，那些原始森林里面抓土匪、
嗯、
然后还要跟熊跟豹子去与天斗与人斗的那个、革命斗争的故事，然后听着那个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长大的、
嗯、
我从小的案头书呢、
嗯、
就是像什么红颜啊，青春之歌啊、
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就是如今的年轻人都不会看的书， 红色书籍、
嗯、
然后我是在大学，我17岁的时候去北京读大学，在大学里面通过我大学的英语外教，但其实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
okay.
校园宣教士、
嗯、
从90年代开始就越来越多这样的宣教士在校园里面做工作、
嗯、
我通过他第一次听到福音、
嗯、
然后也是透过他去到了一个韩国宣教士带领的非常地下的教会、
嗯、
所以可以说我是一个海外宣教士结出来的属灵的果子、
嗯、
但是我开始去教会呢，不是去慕道的，是去挡道的、
嗯、
当然是去螳臂挡车了，是去找茬踢馆的，
是
我就是想去找、基督徒辩论。你看刚才的那个经文里面，耶和华特别对他的百姓说，来我们彼此辩论、
嗯、
但是很讽刺，我为了赢得跟基督徒的辩论，当然在这个辩论当中我也是说了很多羞辱基督徒的话，甚至亵渎上帝的话，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不敢想象过去的自己，反正就是一个逼迫的人，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我为了赢得跟他们的辩论，很讽刺，我就开始很认真的读圣经、
嗯、
我以前从来没读过圣经，因为我为了知己知彼嘛。但这个就成为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在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毫无预期的我就很真实的看到我所有的罪，我的骄傲，我的贪婪，所有我以前不愿意认的罪，我伤害我最爱的人，一幕一幕就像蒙太奇一样在我的眼前，但是又突然被一抹更清亮的红色，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了，白如雪和羊毛一样、
啊、
对，这个白如雪多说一句的话，因为我在剑道读过神学嘛，剑道有一栋楼叫做白如雪楼、
啊、真的、啊、
是这个对前院长刘福群牧师的师母的名字，为了纪念他，所以我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完全翻转的生命的一个历程、
嗯、
所以结合我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还有结合现在国内教会面临的、中共的逼迫的处境，我就特别能够体会保罗他从一个逼迫者到一个被逼迫者的一个生命的历程。
嗯，其实你刚才也提到说你在剑道读过书，
对，
那是你的第一个神学教育吗？还是之前还有？
之前还有，对，我的第一个神学院其实是国内的一间地下神学院。
OK，
对，说到这个的话就是、多说一点我怎么蒙召的吧、
嗯、
就是我信主之后很感恩上帝，不仅仅拯救我个人，也是恩待我的父母。我信主之后祷告五年，我的妈妈归主，祷告八年，爸爸比较难一点，对吧，祷告八年之后我爸爸信主、
嗯、
所以我的家庭从一个红色家庭就被基督的宝血遮盖洗净，成为、属基督的一个家。然后在08年的时候，中国内地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四川的汶川地震。
是。
然后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看新闻里面报道那些灾区的情况，我就忍不住的掉眼泪。在那段时间我感受到上帝就是很强烈的摇撼我的心，要呼召我出来全时间的服侍。但是你知道对于一个中国的年轻的基督徒这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巨大的、无疑是一个无形的地震，在我个人生命当中还有在我的家庭里面。所以我挣扎来挣扎去两年多的时间，直到10年的时候，也是在一次祷告当中，我突然体会到我的心很痛。这个心痛既是属灵意义上的，也是情感意义上的，但同时也是生理意义上的。我觉得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体验。但是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全人全心全部生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而是唯独属于创造我的主和救赎我的主。所以就像加尔文的这个座右铭，他说 My heart I give thee, Lord, promptly and sincerely. 主我的心献给你，迅速的至诚的、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蒙召。在那个瞬间我就把我的心交给主，然后之后我就 辞去了我大学毕业之后的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作，然后去到了北京的一间地下神学院，开始了我的神学学习。那是我第一间神学院。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在中国大陆有读过神学，后来又到香港的剑道，
对，
然后现在又在美国的 Golden Conwell。你可不可以谈一下你在这三地读神学的时候，你的一些体会，特别是这三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对，所以其实在我10年蒙召，我就马上想要出来读神学。
嗯。
但那一年我也认识了我现在的主任牧师金牧师，西安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创会牧师。他就劝我，因为我之前都是在宣教士带领的团契或者教会，有他的优势，当然有他的局限性，就是宣教士带领的教会跟中国社会有很多的脱节，所以我的牧师就劝我，你先留下来在国内一边牧会一边读神学，能够扎实你在本地教会的根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所以我就听了，我就留下来。那所以我觉得很幽默，等于是我差不多8年前最想出国读神学的时候，上帝劝我留下来。然后在18年教会面临逼迫的时候，其实我特别不想走。我觉得有很大的需要，但是在我最想留下来的时候，上帝又让我出国读神学。就神的时间表跟我们很不一样。回顾我神学教育的旅程，在国内、在香港、在美国，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内地的神学教育，它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神学院的教育跟教会的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 我在内地读神学、香港读神学、北美读神学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认为神学、教会和宣教这三个大的范畴不可分离。相反，西方面临的很大的挑战是这三者都相对分离。那最好的例证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的神学和他的教会和他的宣教是不可以分开的，否则你很难正确的完全的理解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可能一个挑战的例子或者反面的例子，就是正好是跟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名字有关系。使命门徒，我也听了第一集，对吧？
是。
这个使命和门徒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它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现在的教会把它分开，可能就是因为把这个教会的门训和宣教大使命分开了。
是。
我其实觉得还可以加一个，不仅仅使命门徒不可分离，使命门徒神学家，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使命门徒神学家，所以内地的一个优势就是这种跟教会实践的紧密联合，当然它的劣势就是学术水准有限，然后资源匮乏，无论是师资、图书馆等等等等。
是，
但是也往往是就是因为这个资源的匮乏，选择有限，反而让内地的很多神学生其实相对来说是更加渴慕和珍惜的。
是我自己过去在这个教书的时候，也在不同地方教神学院。其实有一次，有一个院长，一个神学院院长问我最喜欢在哪一个神学院教书。我想了很久，我说其实我很难用在哪个神学院教书是我最喜欢，我反而觉得说我在教的学生他的背景，我发现我最喜欢教、最享受教神学的场域，就是这些学生是一边在前线牧养，那一边在进修的。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跟这群学生在交流的时候，他们会问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问题，
是
不单只是一个学术的探究，而是很真实，但是那样的问题又我觉得又带着一种生命力在里面。
没错。
然后你在教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我不是只是在跟你探讨知识，
对，
而是真的有份跟你一起去探讨在这个处境当中。
没错。
而且我觉得每次去教这样的学生的时候，真的是教学相长。
是的。
就是他们会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很多我没有看过的事情。我举个小例子啊。
是。
我之前在美国南加州牧会嘛。那南加州是一个穿着非常 casual, 随性的一个地区。所以有些教会面对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学生就是来聚会的人穿着夹脚拖鞋，你让不让进啊？待在一些很保守传统的教会大概会说不行。可是在南加州，那可能是他穿的是一双很昂贵高级的夹脚拖。好，那可能那是他最好的一双鞋子。那有一次我就把这个问题写成一个教案，然后在英国教书的时候跟当地的学生讨论。那有一个同学大概年纪跟我差不多，就举起手说，董老师，我们这不会遇到这个情况。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英国太冷了，没有人会穿夹脚拖。我觉得处境的差异就会面对到很多不同的信仰实践的挑战。那这个在神学教育里面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能够脱离处境，只是探讨一些好像比较抽象，当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如果神学的教育只是在讨论抽象的事物，它真的就是跟上帝的使命跟教会的牧养就脱节了。所以我也很有感触，
非常有同感。神学不是纸上谈兵， 神学不是让你挠头于那些学术的知识点而已，我觉得好的神学是让你热血沸腾的，
是
好的神学是让你的生命活过来的，
是。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在香港的经历，在香港剑道神学的经历还是蛮正面的。香港剑道的精神是开荒、吃苦、火热。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不仅仅对于华人的神学教育、华人教会，对于普世教会和普世的神学教育都是难能可贵的宝贵的传统，
是
已经不太常提这些关键字了。
是，
所以我觉得剑道在神学教会牧养和宣教方面，我认为是在华人神学院里面做的比较平衡的。因为剑道的历史它就是十九世纪末在内地，其实在广西梧州由宣教士建立的，
是
它的 DNA 里面一直都是心怀教会、心怀宣教。
嗯，
然后他们的学生布道团其实直到今天一直都很活跃，这个是很难得的。
是，
然后我在剑道的日子觉得很享受，因为他在那个长洲岛上面嘛，对吧？我也听了那个维安老师陈维安博士那一集，我也受益良多。我也上过他的课在那边。
哇，
因为那个长洲岛呢，它是既不与世隔绝，但同时又保持跟那个繁华的这个喧嚣的香港本岛保持距离，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岛上面既很美，在海边，我又特别喜欢海边，所以既适合读书又适合退休。
是，
所以我每次都是过去上密集课，我觉得带着我在牧会当中遇到的挑战和实际的问题，在那个岛上面去跟老师有学习有探讨，非常的享受。
是，那你觉得你在美国学神学，你觉得美国的神学教育对你来讲你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觉得我特别的感恩能够来到 Gordon Conwell 继续我的神学深造，我也特别感恩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 Gordon Conwell 与国内的家庭教会其实一直保持很积极的互动关系，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其实我能来这边继续读 THM Master of Theology 是一个我觉得一个破格的恩典，因为他们认可我在一个地下的 unregistered 神学院的学分，对吧？ MDiv 的学分让我继续深造 THM，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也是 Gordon Conwell 的一个破格的录取吧。我觉得在这边最大的收获就是学术水准的提升，这个是弥补我在国内的地下神学院的短板，然后开阔我的视野。因为 Gordon Conwell 是非常我觉得包容温和兼容的一个进入，然后彼此聆听彼此对话。这个 Gordon Conwell 很著名的校友 Tim Keller 他的讲道他的牧会哲学对我个人也是很大的塑造和影响，唯一的遗憾就是 Gordon Conwell 没有 PhD， 否则我会优先在这边读。
是
对 anyway 我在这边学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课 是我在这边学了一门功课，应该是 Reformation Era Spirituality， 就是宗教改革时期的灵性。我在读路德的时候非常震撼，路德有一个神学三法，就是如何造就和塑造一个真正的神学家，他有三个法则，三个拉丁语，第一个是 oratio， 第二个是 meditatio， 第三个是 temptatio， 对应的英文的 prayer, meditation and temptation， 祷告、默想和属灵的试探或者属灵的攻击。当你去读路德的著作的时候，那个属灵的试探和攻击是非常真实的，每天要面对的，因为他是一个 monk 嘛，他是这个奥古斯丁修会的一个修士。然后祷告和默想就不用说了，他强调在祷告当中学习到的比任何他在思考和读书啊、阅读学术工作当中学到的更多。然后他强调对上帝话语的不断的默想和阅读，他说如果你只是读一两遍就觉得你已经知道了那个上帝的话语，你就像一个没有瓜熟蒂落的没有成熟的一个果实就提前落到了地上。非常生动的这个比喻。但是我反观现在的当代的尤其是西方神学院的三法，应该是新的三法，就是 Reading, Writing and Examination， 对吧？读书阅读和考试。但是路德非常有意地提醒我们，真正的神学家被塑造是因着生与死的考验，因着火一样的试炼，而不是只是我们的思辨和学术，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回到那个路德的这个更宝贵的一个传统当中来反思神学教育。
其实这样听起来路德的处境其实更接近于今天中国大陆教会在面对的处境，很真实。
没错，真是这样。
题外话，就是其实刚刚我们也聊到说你之后会继续的进修 PhD， 那你可不可以谈谈你想要读的是哪方面，然后为什么？
是所以我会秋天的时候会到惠顿开始我的 PhD。多说一句的话， Gordon Conwell 和惠顿跟 Billy Graham 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我其实是受益于以 Billy Graham 为代表的美国的北美福音派的这个很丰厚的属灵的遗产。 我还记得我是16年参加完那个 Urbana Conference 之后、第一次参加这个访问了这个 Golden Conway 和惠顿，神的恩典很出人意外，我没有想到5年之后会回来这两间学校读书、然后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惠顿的时候参观了那个 Billy Graham Center Museum， 我还站在那个 Billy Graham 专用的那个步道台、然后前面就是一个大屏幕，是他去世界各地的步道的场面，当时心潮澎湃。Anyway， 回来 我在惠顿要开始的这个 PhD 项目的这个聚焦是系统神学，更具体的是justification， 是保罗的称义论。我会在系统神学的进路想要尝试把称义论的比较传统的个人性的救恩论的意义和比较近几年学者们去强调的他的教会论和群体论的意义做一个整合。就是我们传统一提到因信称义，这是我们新教教会神学的核心，对吧？
对，
是一种比较个人性的垂直的，就是一个个人在上帝面前得救是完全凭着恩典，借着信心，不是靠着行为，对吧？但是其实如果你回到又回应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神学教会和宣教是不能分开的，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即使是保罗的这个称义神学，你要放到保罗他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他作为一个牧师，在外邦世界不断执堂的一个牧师，他不断要处理的其实是水平的外邦人跟犹太人如何在基督里合一的关系。
是，
其实在加拉太书保罗第一次提出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是这个处境，安提亚事件讨论的是外邦基督徒能不能跟犹太基督徒同桌吃饭的问题，所以因信称义的水平的教会论的群体性的意义其实在神学历史当中常常被忽略。所以我的议题就是把这个垂直和水平、个人和群体、救恩和教会做一个重新的整合。
我想你在读这个的时候一定不是只是为了读而读、
yes.
你觉得你刚刚谈的这个议题跟今天、中国教会面对的处境有什么关联性，会让你想要特别往这边去探索下去？
是，不仅仅是对中国教会，我觉得对普世教会来说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教会的合一的问题。当我们读约翰福音17章耶稣大祭司的祷告说我们要合一像父与子合一一样，当我们读保罗的神学说所有在基督里的无论是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成为一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思考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教会四分五裂，不仅仅在中国内地的教会，在普世教会尤其是新教都是这样，
是
宗派林立数以万计，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其实非必要的问题而分裂教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和不足。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是要追溯到我们的神学的根本，那其中我觉得是跟我们对于称义的理解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认为我的研究就像你说的一样，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旨趣，我真的是希望、通过研究能够至少帮助到我自己对于教会合一这个很大的议题能够有新的认识。简而言之，我认为相信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得救的唯一的 cornerstone， 唯一的基石，也是普世教会合一的真正的基石。我们不能在这个基石上加添我们认为重要的、我的个人的传统、宗派的传统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的话那个就是保罗所反对的律法之功。
Amen。 你这让我想到、前几天我在读陈维安博士的一本小书，他谈到教会的大公性，谈到香港的教会、就写到说对香港来讲或许宗派的差异并不是那么的尖锐，但是大公性的议题可能反映在我们对于社会议题的看法。今天很多时候、教会不同的背景的人或不同世代的人可能对于一个社会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会不会把它无限上纲到一个地步，把跟我们对社会议题不同看法的人无限上纲到他是一个异端，甚至他就不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姐妹了。陈维安博士其实就提出说这是香港教会在面对、教会大公性的问题，我想在不同地区我们也都在面对，包括世代的张力。但是在谈到世代的、差异之前，我也很好奇你过去在中国大陆牧会，现在在北美，你不是只是读神学吗？我相信你还是有在做牧养的工作。
没错。
你觉得在两边做牧养的工作有什么异同吗？
谢谢嘉华兄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你也提醒到我了，就是我来Golden Conway读神学有很多上帝出人意外的恩典。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在我意料之外，但是很显然是在上帝的计划之中，就是在去年年初 我跟另外一个在 Golden Conwell 毕业的中国的学生、嗯、我们就在神学院附近他的家里面在美国开始了一间中国的家庭教会、嗯、这个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嗯、
这个在 Golden Conwell 神学院历史上好像也是第一次，
是
就是神学生、尝试职堂，那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吧、
嗯、
可能更多的神学生毕业了首先考虑的是在一个固定的教会或者机构找工作、
嗯、
但是想要建立一个新教会这样的想法和尝试不多、
嗯、
那结合我自己在国内的牧会以及在北美有限的牧会的经历还有观察， 我就讲一个故事好了，这个也是我来美国之后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 culture shock， 其实我的 culture shock 不多，但是这是比较严重的一次，我觉得也体现了内地的家庭教会和北美的教会的一个很大的无论是处境还是教会灵性状况的一个巨大的差异，
是、
就是关于做门徒的代价、
嗯、
当然这个是我们都熟悉的很著名的德国神学家 Bonhoeffer、Bonhoeffer 的一本书的名字，那这个、文化冲击是发生在19年的4月份复活节的清晨，复活节的清晨普世教会都要做复活节的礼拜，然后很不幸的是19年当年的复活节在斯里兰卡发生了一起非常惨绝人寰的恐怖爆炸袭击，我不知道、嘉华兄有没有印象，他在三间不同的酒店和三间教会、陆续的发生，造成了250多人的死亡，然后500多人受伤，然后那三间教会有2间是天主教堂，然后有一间是新教的福音派教会，很有意思，那间福音教会也叫西安教会，跟我在北京的教会同名。然后、当天在那间西安教会的复活节礼拜当中，就一个穆斯林的极端恐怖分子背着那个自杀性的炸弹就进去，然后在那个礼拜当中就引爆了炸药，导致28人遇难在那个教会。而且更令人心痛的是，那28个罹难者当中有12个是儿童。这个事件之后呢，就是那个西安教会的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透露了当天发生的一件事情，非常的震撼的一个见证。他说当天他在教主日学，然后他问当场可能30-40个的学生，都是小孩子儿童，他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愿意为基督去死的，愿意背十字架为基督去死的，当场所有的小孩子都举手说我愿意，非常的感人对吗，非常的震撼。然后他问完没多久几分钟之后，那30多个孩子当中几乎一半就在那个爆炸袭击当中丧生了，令人心痛。然后这个事件发生之后，这个主日学老师的这个见证分享到这个 social media 上，到网上之后，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个分享，然后也读了一些美国的网友的评论，其中也包括一些基督徒的评论，让我非常震惊，更加的心痛的是很多人在谴责那个主日学老师，他们说What kind of Sunday school teacher will ask that kind of question? Please stop emotionally and spiritually abuse those children. 不要再对那些孩子进行属灵的和情感的虐待了。什么样的主日学老师会问这么恐怖糟糕的问题？问孩子谁愿意为基督去死？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个中国，我认识的中国神学生，他在美国读神学也受这种、政治正确的影响，他也是同样第一反应是质疑这个见证是不是假消息，当然这个能理解，但是他质疑的理由也是什么样的主日学老师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让我很心痛，就是在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我觉得比恐怖袭击更令人可怕可悲的是好像人们失去了基本的分辨黑白还有是非善恶的一个判断力，其中也包括基督徒，不去谴责那个恐怖分子，反而谴责这个主日学老师。我能理解在美国出于政治正确这样的问题在当代的美国教会不能问不敢问，但是在斯里兰卡会问，在中国会问，在中东教会会问，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难道不是耶稣向每一个跟从他的门徒所问出的问题吗？每一个要跟从耶稣的人都要背起十字架，而十字架意味着其实就是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彭霍菲尔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是呼召他去死的，所以我觉得做门徒的代价是一个、当代北美以及西方教会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沉重但是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这也蛮吊诡的，就是、正因为在北美或者包括在台湾有相对大的空间教会可以发展，所以可能教会、会有新的创意发展出一些看起来蛮好的形式形态，让其他地区的教会会、羡慕啊，想要来学习啊， 可是背后的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会不会教会变得太像这个世界啊？学习这个世界吸引人的方式，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确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也的确我相信北美的教会也有一些值得全球教会去学习去欣赏的部分，可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是被呼召背起自己十字架，好像我们把这个就淡化掉了。我觉得淡化可能对一些教会是淡化，对另外一些教会来讲可能就是完全不强调，甚至把它纯粹的属灵意义化了。
没错，
就是说那就是要放弃一些你的享受，放弃暑假不要吃冰淇淋，然后在台湾可能就是不要喝珍珠奶茶一个月，这就是为主受苦了。
没错，
但是他忽略了更本质性的，就是我们跟随基督唯有透过舍己才能够真正的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生命。那这个我觉得当这个信息被淡化了之后，其实教会最后反而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力，
没错，
以至于它进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里。我们需要用更精彩的活动，我们需要用更吸引人的方式来维持教会的人数，或者是来吸引成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吊诡的现象，
是福音变得这个爆米花化、娱乐化，
是
软化。你刚才提到的也让我想到彭侯菲勒说了一句很尖锐的话，就是关于基督徒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跟教会外面的世界上的人没有区别的时候，他说当基督徒的生活跟中产阶级可爱的生活之间的矛盾消失的时候，
是，
那就是廉价的恩典。
是是，其实今天很多地方的教会，或者是说我知道大部分不论在北美在东亚东南亚欧洲的教会都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下一代的流失，年轻人渐渐的流失。那我们两个按照社会学的分类来看叫做 millennial 千禧世代，我是最头，1981年出生，一般是分1981年出生的之后的是 millennial， 但是最1995年之后出生的，甚至2000年之后出生的，他们慢慢有个新的词叫 Gen Z， Generation Z。
对，
那在 Gen Z 的研究上，其实北美有很多的研究对于美国的 Gen Z 的生态啊，他们的看法啊，他们的特色，但是相对于北美，其实其他地区的 Gen Z 好像比较少这种有系统的研究。我也很 想要好奇，就是说当今天全球的这些北美亚洲欧洲的教会都在面对下一代流失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或者然后以及中国大陆的 Gen Z 这一代，跟在美国的 Gen Z 这一代，你觉得有哪一些类似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就是你的一些观察？
哇，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By the way， 这个内地我们是肯定不是用这个千禧世代或者 Gen Z， 我们是80后90后
00后
对，或者95后这样分的。
是，
那我想下一代事工对于普世教会来说，下一代事工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战略性以及优先性都是毋庸置疑的，没办法过度强调，只是不够强调的更多。那关于这个内地的年轻人和西方的或者是全球化的处境当中年轻人，我的一个观察是其实他们的差异在弱化，而是全球同步的趋势在增强。那 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随着像浪潮一样，像洪水一样的全球化以及城市化。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数据很惊人，2050年的时候 70% 的人全球会生活在城市里面，还有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等，这些全球化的一个大的处境其实让中国北京或者上海的一个年轻人，一个95后或者00后跟纽约东京的一个相同时代的年轻人，其实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文化的张力、他们面对的挑战越来越趋同。所以很有意思，就是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媒体的理论家叫麦克卢汉，他提出这个地球村的概念，对吧？但是内地有一个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刘勤，他研究西方思想，他说其实比地球村更准确的应该叫做地球城。我刚才说这个城市化的全球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处境里面其实各地的年轻人的这个文化氛围吧，至少处境，尤其是在城市当中生活的年轻人的他们面对的问题啊、困扰其实越来越趋同。但是不可否认，内地跟香港、内地跟北美的这种政治社会的处境的差别还是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包括近年兴起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浪潮，也是让各地的年轻人之间的彼此的聆听之间 产生了更多的藩篱和障碍，甚至出现更大的张力和冲突。嗯，对，这个也是目前我们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最近在读一篇这个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商学院的老师 Holly Schrosch， 他写了一篇 article， 在讲到 Gen Z， 就是1997年到2013年之间出生的这个世代的人要进入职场的时候，他的一些分析哦，他讲到说美国 Gen Z 的一些特色包含追求成就，
是
成长于经济较不缺乏的环境，然后平均的教育水平更高，他们也更习惯跟文化种族更多元的群体一起生活。但整体而言，当他们进入职场的时候，他们比过去婴儿潮世代更缺乏工作经验，因为可能他们不太需要打工，然后在面对心理健康方面更多在挣扎焦虑跟忧郁的状况。那我很好奇，这是美国这个伯克莱大学的老师他对美国 Gen Z 的描述，你觉得跟你在中国大陆所接受到内地的95后00后有哪些类似跟哪一些不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基本上非常类似，听到的大部分是类似的。以国内的这个青少年和大学生为例吧，国内的青少年的心理状况非常堪忧的。我看到的一个数据是五个内地的青少年中一个企图有自杀的念头，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青少年在国内的非自然死亡的第一原因就是自杀，然后大学生的群体也是一样，很多像北大清华这种第一流的大学的学生都得了一种病叫空心病，就是他们找不到生活的动力，找不到学习的动力，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时代性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现状。还有家庭的挑战，我觉得也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为什么无论是对于国内的教会来说，还是对于香港或者韩国或者是北美的教会，为什么年轻人的流失，下一代的流失是一个共通的问题。我觉得跟家庭的现状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因为我也是一个家长，还有教会的其他的家长，孩子不是从学校开始流失的，孩子也不是从教会开始流失的，孩子是从家庭里面就开始流失掉了。
是，
那这个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探讨很多，比如说父亲的缺席，这个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那正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爱德华兹，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布道家神学家，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亲。
是，
他那么忙，但是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与一个孩子单独出城去散步，去谈心。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一个提醒。
是，
信仰方面，我觉得家庭教育常常缺乏真实的信仰的培育。我说的是真实的。说实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家长常常是有那个敬虔的外表，我们有能说不能行，但是却缺乏榜样的力量和生命影响生命的那个在家庭里面的见证。因为我们是使命门徒嘛，我觉得传统的门训当中特别缺失的一环就是对于情感成熟情感健康的一个关注。那我在读神学院期间，其实我还没来Gordon Conwell，我在剑道的时候读了一本Gordon Conwell毕业校友的一本书，他叫 Peter Scazzaro，他写的 The Emotionally Healthy Church， 香港有出版，叫做建立高 EQ 的教会。他关注的其实他的一个 big thought 就是，如果你的情感方面不成熟，你的属灵生命不可能真正成熟，那只是一个冰山一角，你显露出来的只是 Sunday best 去教会在别人面前的样子，祷告的样子，服侍的样子，但你的冰山下面，你的沉溺的问题，你的抑郁的问题，甚至你的暴力倾向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都在冰山下面没有被福音撼动。那是因为我们传统的门训里面其实不太关注情感。那西方可能是因为古希腊的这种精神和感官的二元化的世界观，家庭教会是因为灵魂体的三元论，它把理智和情感都放在属魂的部分，是不够属灵的，所以是常常被压抑被忽视的。所以这个就造成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在中国，其实情感健康和成熟在我们的门训和牧养当中常常被忽略。那我觉得新世代的人，因为他们的家庭普遍破碎，所以很多的90后00后他们的心理问题是非常的破碎的。
是，
我觉得可能新世代的门训的实践当中特别要关注这一点。
我觉得这些都很关键，包括下一代的流失，我们当然可以怪潮流，当然可以怪世俗主义，可以怪后现代的文化思潮，然后全球化，甚至科学主义的扩张， 但是最终孩子能不能在、他们家人身上看到真实跟随耶稣的生命，其实那是很关键的。
没错，
包括你我，我们可能对我们生命中行作我们信念最深刻的人都是我们的父母，但是当父母放弃了这个责任，或者当父母在这方面没有让我们看到一个值得为之而活，甚至值得为之而死的信念跟世界观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找另外的。那我最近 在思考就是两代之间议题的时候，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是表面上来看其实不同时代有差异，不同时代关注的东西不同，可是或许如果做一些转译翻译的工作，其实也许两个世代可以更加的理解。举例来讲，今天很多年轻人关心生态议题，可能对很多婴儿潮世代来讲会觉得说，杞人忧天，你好好先读好你的书，先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世界的议题太多了。可是对今天年轻人来讲，生态议题不再只是关乎这个保护地球的问题而已，而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是他们要面对的未来啊，能不能，地球是不是一个能生存的环境。他们关注生态议题，正如婴儿潮时代关注经济发展的议题一样，是关于生存。那今天年轻一代关心贫富差距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只是在关心他们能不能富裕的活着。今天金钱其实它赋予人的不只是能够购买，而是生命的意义和尊严。
没错，
贫富的问题其实是生命是不是被尊重，有没有意义的问题。正如今天很多婴儿潮时代，他们会关心国族的兴盛，或自己在经济社会地位当中是不是能够往上爬升一样，那是一个关乎生命意义跟尊严的问题。那最后一个，今天刚刚你提到忧郁、自杀、焦虑、心理健康的议题，其实对年轻世代来说也不再只是心灵关顾的议题，而是关乎怎么样健康整全活着的问题。
没错，
正如婴儿潮世代他们很关心身体啊、食物的保健品啊要吃得好，那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来讲，他们在面对心灵的议题、心理的议题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只是关乎一个我要我个人心理状态好，而是关乎如何整全的活着。
没错，
如果我们可以更深的去理解，原来我们关心的东西是很类似的，只是表达出来的方式很不一样，或许不同世代不同地区的人之间可以 对彼此多一份同理，甚至进而能够一起合作去回应说，那福音要对这些有什么话要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有什么话要说。
是，这个太关键太重要了。当我们在谈使命门徒，在谈宣教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跨地域跨文化的概念，它更是一个跨代际的概念。所以我很喜欢诗篇145篇的四节，从这代到那代，这是我在参与的这个一个中国青年宣教运动的主题的经文，从这代到那代，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在寻找答案。刚才嘉华兄你提到的生态的议题、政治的议题、性别的议题、社会公益的议题等等，年轻人非常关注这些公共的议题，但是常常很遗憾，教会或者说他们的上一辈没办法给他满意的答案，常常就是劝他们，你就祷告读经，好好去教会就好了。越是这样，年轻人越反感，这个反而是促成他们离开教会的一个原因。那我觉得真正好的答案都在上帝的启示当中，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有异议，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把那个答案呈现出来。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是，教会要讲好故事，就是要把圣经的大故事讲好。因为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像宣教士New Begin， 还是像天主教的哲学家 McIntyre， 他们都说你要回答一个具体的伦理问题，比如说关于性别的问题或者堕胎的问题，你先要回答你怎么看待整个世界，你在哪一个宏大的叙事当中，你对于人从哪里来是怎么看的，你才能够面对一个具体的伦理抉择。而圣经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最整全的世界观，一个大故事。这也是在两年前我们暑假的这个传人宣教大会上，我讲那个大故事大使命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常常读经是碎片化的，是那种背那个经句，对吧，主日学的故事，但是我们忽略了整个的大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教会要恢复，把尤其在后现代当中，一切的宏大叙事好像被消解了，制造出来一个意义的真空。
是，
这个恰恰是一个教会的契机，怎么把圣经的这个宏大的叙事给它讲好，这个 终极的答案可能会比年轻人找的那些碎片化的答案更关键。
是题外话在问这个问题之前，题外话就是你刚刚提到你讲的那篇信息其实对我非常震撼。
谢谢。
因为在那场聚会里面，其实我因为我是最后一天的讲员，那我就很想听听前面的讲员在讲什么。我印象很深刻，你讲的应该是礼拜一，那礼拜一是我的休息，所以那天是我去爬阳明山，我自己一个人就去爬山，一边爬山一边在听你的分享，很震撼。然后当你讲到这个精彩的地方的时候，我刚好就是爬到山顶。 哇那看下去整个
一览众山，
整个就是台北市在你的山脚下。
对，
然后你就感觉有一种好像被抽离的视角，看到说哇，上帝原来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大的。
没错，
很多时候我们在城市里面的时候，像是真的像蚂蚁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然后每一个伦理抉择都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做。但是当你抽离，或者是有一个更高的维度再来看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宏大叙事的时候，其实你有了宏大叙事，你才知道你该怎么做判断，你知道你在哪一个故事里，你才知道什么决定是好，什么决定是坏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常都会问每一个嘉宾呢，就是你会建议未来使命门徒的 podcast 我们可以谈什么样的主题，或甚至你们有没有建议哪一两个讲员是我们可以去邀请。
其实这是我最期待最喜欢的一个问题。意味着我们的这个看起来很短暂的这个采访要结束了，也有点依依不舍，但这个问题我很喜欢。就是我最期待的是史上最年轻的华福总干事董牧师采访更年轻的下一代使命门徒。这个下一代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找两岸三地以及北美的不同处境里的下一代。
是，
我真的希望听他们的声音，向他们学习，尤其是也包括不同领域的青年领袖、大学生，甚至是青少年。
是，
就是在他们身上去学习变与不变，就是变化的创意，他们的才华，和那个不变的千古不变的古旧福音之间怎么碰撞出精彩的火花。还有一类人我很期待，就是期待董牧师可以更多的采访女性的使命门徒。我很喜欢蔡玉玲博士那一集。我觉得需要更多的姐妹们的声音，不是出于政治正确或者女权主义的运动，而是我真的觉得弟兄门徒，男性的门徒有很多很多的功课可以从我们宝贵的姐妹身上去学习。你看福音书当中往往比男性门徒做得更好的是女性哦，比如说那个破碎香膏的女人，还有跟主到底的也是女性的门徒，最早见证基督复活的也是我们的姐妹，所以希望能听到更多女性的声音，非常期待。
好，谢谢，再次谢谢龙翔恩牧师，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有这样的对话。
谢谢，
谢谢龙翔恩牧师的分享，也非常期待未来能够访谈其他年轻的基督徒福音工作者，特别是来自姐妹的声音。下周我们将访谈马来西亚出生，曾在柬埔寨、韩国，如今在德国宣教，同时透过漫画创作来分享福音教导真理的蔡颂辉牧师 Andrew。 我们下周见。